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二部分，耶稣宣告他的福音。五，他接待罪人却拒绝义人。近代福音布道所产生的一个最致命的副产品，就是没有向每个人正面挑战自己实在的罪，甚至在最保守的教会中也充满了自称是重生了却过着如不信之人生活的人。近代基督徒被调教为绝不去查问任何人的信仰为何，有很多人宣称他们信靠基督为救主，但其放纵的生活方式根本就和神的话不一致。然而没有人敢向他们的见证发出挑战。有次我和一位牧师朋友一起，他载我经过他所在的城市，我们经过一家很大卖酒的店，我刚好提到说那店看起来很特别。他说是的，在城市中有很多的连锁店都属于同一个人，他是我们主日学的会友。我大声惊问，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那牧师回答，他是很忠实的会友，每周都来。我问，难道他不因拥有这些酒店而不安吗？他问，我们曾谈过一些关于这事，但他觉得反正人还是会买酒的，那为何不向他卖呢？我问，他的生活情形如何？牧师说，他已经离弃他的太太，和一个年轻女孩同居。然后，过了数分钟，由于我的困惑和令他不自在的沉默，他接着说，你也晓得，有时连我也很难理解，一个基督徒怎么可以过那种生活？我必须承认，我很难理解，一个教导圣经的人，竟可以认为一个过着放荡、悖逆神标准的人是基督徒，仅因他自己称是基督徒，即使他每星期都来参加主日学。认真对付罪的问题。近代教会有一种想法，即救恩只是赐予永生，而不一定是释放罪人脱离罪孽的捆绑。我们告诉人说，神爱他们，且对他们的生命有美好的计划，但那只是一半的真理。神同样也恨无罪，且会以永刑来惩罚不悔改的罪人。任何福音若遗漏或隐藏这些事实，就不是完全的福音。任何信息若没有清楚定义和正视个人罪恶的严重性，就是有缺陷的福音。而且任何不改变罪恶的生活方式和转变罪人心思意念的救恩，就不是神的话语所说的救恩。就救恩来说，罪并不只是外围不重要的问题，它就是问题所在。事实上，基督徒信息最独特之处，就在于耶稣基督的大能可以赦免并战胜我们的罪。在福音的所有实际中，最奇妙的信息莫过于罪的奴役枷锁已被破除。这个真理正是基督信仰的核心及生命。任何信息若除掉了这一点，就不能宣称为耶稣所传的福音。若有人建议说，一个人能面对圣经中圣洁之神又能得救，却不必认真对付自己可憎的罪，渴望不再犯罪，那简直是荒谬的事。在圣经中，那些遇见神的人都无法避免地为自己的深重罪孽而羞愧。彼得因看见耶稣的真相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保罗写道，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约伯被称为义人，却在面对面见神后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以赛亚因看见神屏息说，祸在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圣经中还有许多人因看见神而惧怕丧命，常因他们深感自己的罪孽太重。因此顺理成章的，当马太写下他自己信主经历的时候，他着重的核心真理在于耶稣怜悯罪人。马太福音9:9-13叙述了这事即跟着而来的争议。这句话是圣经所记载最重要的经句之一。主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句话包含了耶稣传道事工的完整看法，基督信仰内容的概述，福音中心的特写，以及道成肉身的根本理由。耶稣为何要来到世上呢？为了造罪人，那些知道自己有病快死的，那些绝望与自暴自弃的，受伤害的，饥饿与干渴的，那些软弱与疲倦的，那些受挫的，那些生命被破碎的，即那些知道自己不配却渴望被饶恕的罪人。耶稣的话是针对那些自以为意的法利赛人讲的，就像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义人，没有任何灵性的需要。真的，除非人了解自己有罪，他们是不会来找耶稣解决的。人是不会来找医治，除非他们知道自己有病，也不会来寻找生命，除非他们察觉到自己在死的刑罚下，他们也不会接受救恩，除非疲困于罪的捆绑。因此耶稣来揭露我们都是罪人，那就是他的信息如此深入人心极有力的原因。因其撕掉我们的自义，使我们邪恶的心无所遁形，我们才看出自己是罪人。接待罪人，在整本马太福音中，作者主张基督就是以色列的弥赛亚。在8:9，他描述耶稣所行的一连串神迹，都是在特定范畴内证实他就是弥赛亚。他列举了9神迹来显示耶稣医病的能力胜过自然，制服鬼魔胜过死亡，治好瞎眼，治好哑巴。马太信主这个事件夹在上述神迹之间，在那特为要证明耶稣有赦罪权柄的戏剧性神迹之后，基督刚刚赦免了摊子的罪，意义深远地彰显了他拥有神的权柄。神命令摊子拿起褥子行走，借此在法利赛人面前证明他的神性。紧随着那故事9马上描述马太的蒙召和得救。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里所描述的事和马可福音及路加福音记载的是一致的，耶稣只对他说这句话，你跟从我来，马太就顺服了。在路加福音5:28加上一句很重要的话，他就撇下所有的，他放弃一切来跟随基督。马太很谦卑，因此他没有说这一点，但路加却说了。就着马太归主的本质而言，这句话说得掷地有声，他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也许在所有门徒中是最高的。一个渔夫来跟随耶稣，总是随时可再回去捕鱼，但税吏一离开就没法复职了，因为明天罗马政府会立即派另一个人来取代他。然而马太立刻撇下一切，他并没有说这干嘛，我来了主，但是哎，如果你容我带走这些钱袋，我可用来资助你要做的事呢。他转过身来，将他一切所有的撇在背后。马太原是一个大恶人，这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以今天的标准来说，他在加百农城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最可耻卑鄙的罪人，他是个碎吏，为罗马政府屈膝效忠，从事令人不齿的工作，来压榨自己的同胞。碎吏可从罗马政府购买连锁经营权，他们就有权在某城区收税，借着和罗马政府勾结，马太等于承认自己是以色列的叛徒。在犹太人心目中，没有比这更令人憎恶的。他为欺压自己同胞的异教征服者做事，因此他给自己制造的是最糟糕的辩解者、异教徒、叛徒的名声。罗马政府要求每个税吏收取特定数目的税金，若有超过那数目的，他们可占为己有。罗马政府为要使他们的税吏高兴和广开财源，就允许他们不合理的超征和滥征税金。他们简直能毫无顾忌地多收税金，向自己的同胞漫无标准地勒索。一个精明的税吏可在很短时间内收敛巨大的财产，从被压迫的同胞得来的血汗钱。可了解的，税吏是最被所有以色列人轻视的。税吏被犹太人轻视到不能进会堂，他们被视为不洁的禽兽，像猪般被对待。他们不准在法庭作证，因为无法信任他们。他们是有名的撒谎大王、强盗，且和谋杀犯是同一类人。大部分犹太人相信不应该向罗马人纳税，追溯回旧约圣经的神权政治，他们相信唯有神才应得到他们的钱。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法利赛人试探耶稣说，才会问他该不该向罗马人纳税，企图引起人民对他的反感。马太有权征收任何的税，除了进出口货物税外，他也收过桥费、港口税及道路使用税。他能打开沿路所运的每个货物，他甚至还能任意打开私人信函，看看有没有交易的进行，若有他也征税。他的办公处坐落在两条路交叉点，也许就在加利利海北端的港口。这个地点将他置于大马士革和东方诸国路上的策略要点上，他因此能向东西来往的人征税，同时他也可以向当地非常兴盛的捕鱼业征税。我们注意到马太当时正坐在税关上，有些税吏会顾忌他们的名声，而雇佣其他人为他们课税，避免公众的眼目。但真正厚颜无耻的税吏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的，亲自坐在税关上而不假手他人。做一个税吏已经够糟糕了，如此明目张胆的炫耀就更糟糕了。拉比的传统认为，像马太这种人根本不可能悔改的。当耶稣停在马太面前说，你跟从我来，你可以想象群众是如何惊愕到哑口无言了。马太必定是一个愿意相信的人，在他内心深处必定渴望脱离他充满罪孽的生活，所以他几乎是跑着去加入基督的。他绝不是一时冲动而跟随耶稣，那样他的损失未免太惨重了。他确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耶稣在那地区很多地方公开传道，在加百农城附近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谁和他所教导的，他们曾看过他行神迹奇事。马太清楚耶稣对他门徒的严厉要求，他知道自己被呼召是为什么，他已计算过代价，而且准备来跟从，与税吏和罪人一同坐席。马太决定摆设筵席，来向他的朋友介绍耶稣。像大多数刚信的人，他要带领每个人来认识基督。根据路加福音5:29告诉我们的，马太又名利未，在他的家里开办筵席，耶稣是上客，其他在座的是人类由宴会历史以来最恶名昭彰、卑鄙无耻、恶劣的一群。 马太所结交的人都是这种狐朋狗党、坏到骨子里去的恶人，因为稍微正经的人是不需要与他们为伍的。他的朋友尽是些小偷、亵渎神的人、卖淫的、江湖郎中、骗子及其他碎吏，是社会的杂质。傲慢的宗教人士当然会说，耶稣不应与那群堕落的人一起坐席，那正是法利赛人的想法，但那却不是救主的做法。马太福音19:19告诉我们说，耶稣在众人心目中是碎吏和罪人的朋友，这次的筵席也许更加深了那个印象。法利赛人意在嘲笑耶稣，然而那个头衔和人子却很相称。马太福音9:10描写当时的景象，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罪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事对于自义的法利赛人是惊人之举，他们简直无法隐藏他们的震惊之情。他们想，假如他真的是弥赛亚，他应和我们用餐才是呀。显然的，法利赛人在屋外徘徊不去，直到筵席结束了，他们避开和耶稣当面对质，抓住门徒问，就问他们，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罪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这个问题并非出于诚心，其实是暗暗的责备，表达他们强烈的不满。耶稣无意中听到他们的谈话，他反过来责备他们，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耶稣的回答是有力的三层辩证，首先他以人类的经验为诉求，然后从经文引证，最后以自己是神的主权作为根据。耶稣从人生的经验将罪人比喻为需要医治的病人，这个类比很简单，医生找病人是理所当然，至少在耶稣的时代是如此。因此一个赦罪的人理应去罪人那里，对于硬心的法利赛人而言，这是如针刺般的责备。如果你们的眼光如此高明，能诊断出他们是罪人，那么你们能做什么呢？或者你们是那种只能给诊断却无法医治的大夫？因此他揭露法利赛人只是任意将人定为罪人，却对他们的苦境无动于衷的宗教批判者。耶稣从经文引证，大大损及法利赛人的骄傲，你们且去揣摩，这句话经常是犹太教师所用，以斥责学生对于早该知道却仍猛然无知的话，就等于在说，回去好好看看书，等你学到最基本的东西了再回来。他引用的是何西阿书6:6，我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换句话说，神不重祭祀仪式，乃重同情、慈悲及怜悯性格。法利赛人擅长祭祀，却不爱罪人。神是设立了祭祀的系统，且命令以色列人遵守指定的祭祀礼仪，但只有表达忧伤痛悔的心才能讨神喜悦。当心思不正确，仪式突然令人憎厌，神从不喜悦缺乏个人内心端正的宗教壳子。第三个辩证，重组耶稣自己的主权，他一下子拆毁了法利赛人，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路加福音5:32加上悔改这个字，路加福音18:9描写法利赛人是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在这里事实上耶稣是在向他们说，你们说你们是义人，而我就接受你们的自我评鉴，但若果如此，那我没有什么好对你们说的了，因为我来乃是造罪人悔改。 希腊字的召，这个字经常用来指邀请客人到家里。这种邀请出现在马太福音22:1-14，耶稣用这个字向法利赛人说的，刚好和那个比喻巧妙的呼应。在那段经文中，耶稣形容他的国好像一个婚宴，一个王邀请他所有的朋友来参加他儿子的婚宴，但每个被邀请的人都拒绝前来，所以这王告诉他的仆人，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这些伪善、冷酷、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就像那些拒绝赴筵席的人，他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所以无法回应耶稣的呼召。耶稣所传的福音主题为他来乃是召罪人悔改，自然的推论就是，除非人看见自己是罪人，知道自己的渴慕，察觉自己罪孽深重且切望脱离罪，主是不会赐给他们救恩的。拒绝自以为义的人，神接待罪人，这个真理另一面也就是他拒绝义人。当然世上没有一个真正的义人，但是那些认为自己够好了，那些不了解罪的严重性的人无法回应福音，他们无法得救，因为福音乃是要召罪人悔改且被赦罪。这些话是令人害怕的，我来本不是召义人，确凿无误的信息是基督满有恩典的救恩呼召无法到达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耶稣所传的福音第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悔改。我曾提到过马太的信主和这个有关联，路加福音包括这两个字是马太福音所没有的。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从耶稣开始传道起，他信息的中心就是呼召罪人悔改。事实上，当主耶稣第一次讲道时，他的信息开头就是悔改这个词，那也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开头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使徒传讲福音的基本。人若忽略呼召罪人悔改，就不是在传主耶稣的福音。我们不时会听到一些自以为是的传道人说，他之所以不讲罪的问题，因为那太消极了。几年前，一位全国知名的传道人送我一本他所写的书，他的书中重新将罪定义为不过是不良的自我形象。他说，要得人心的方法就是去支持他们的自我形象，而不是使他们自觉罪孽深重。这样的信息根本不是福音，这非但不是带领人进入救恩，其实反而是加强他们自我中心的虚荣心，这更加强他们的罪。耶稣所传福音的真理就是，唯一可得救的人是那些知道自己是罪人而愿意悔改的。基督的呼召只能到达那些在绝望中了解他们所需及渴望全人转变的罪人。主耶稣来乃为救罪人，但对那些不愿认罪的，他没有什么可说的，除了宣告审判。